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欢迎收听空中神学院节目，系统神学一百讲，今天第22讲。亲爱的朋友，你害怕过吗？有反叛的心吗？觉得自己怯懦吗？彼得前书5:8说道，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撒旦利用穷凶恶极的人折磨我们，企图打败我们，夺走我们属天的冠冕。为了这个计划，他针对我们的弱点攻击我们，在我们犯罪的倾向上大做手脚。对于恶魔的伎俩，你知道多少呢？让我们听王老师今天继续谈魔鬼论。
众朋友平安，我是王居，我们很高兴又在空中相会了。我们今天要继续看完魔鬼论，如果时间许可，我们会进入人论。我们上一次谈到魔鬼产生的经过，我们提到一个重要的论点，就是圣经其实没有直接交代，在灵界，在人没有被造以前，天使被造的经过跟堕落的详细的情况。但是的确有两段圣经，以赛亚14跟以西结28有借着巴比伦王堕落的经过跟推罗王堕落的经过来象征或者来代表着魔鬼，那这是很可能的一个推论。但是我们有提到有一点倒是很清楚的，就是犹大书提到天使是因为不守本位才堕落成魔鬼的，那这个是最清楚的一个启示，比以赛亚书比以西结书都更直接来表达天使堕落的那样子的一个原因。好，虽然圣经没有直接讲魔鬼是怎么产生，天使是什么样堕落，虽然我们说过那很多对细节的了解可能是一些基督徒文学家，特别是英国的这个米尔顿写的《失乐园》，那很多的细节给基督徒很深刻的印象。虽然我们说细节可能是从文学来的，圣经没有交代很清楚，我们对于这个没有完全的解答，可是却有完全的解决方案，就是靠着耶稣的救恩，我们可以胜过魔鬼，而且将来有一天魔鬼要被完完全全的来被上帝约束审判，丢进永远火湖里面。所以魔鬼的问题有解决，虽然我们有生之年还没有完全的解答，但也不是说都不能解答。我们可以知道刚刚所说过的基本重点，我们也可以像保罗所讲的，有一天在哥林多前书13说，我们以基督面对面，我们就可以该知道了，就会完全知道了。那我们上一次谈魔鬼论的时候，有一点还没有提到，就是说我们的对策。 既然魔鬼如今他虽然他已经被击打了，十字架已经胜过魔鬼，但是魔鬼的头虽然被打破，身体还在动，他还不甘愿就此俯首称臣，就此认罪悔改，没有，他还是继续作恶，继续嚣张，继续抓住他最后的岁月，要继续来抵挡神。所以现在魔鬼的情况是怎样呢？他一方面他是被击打了，一方面呢他还没有完全被消灭，所以他还在控制世人，这个世界还握在恶者手下，他还在继续扮演他那种抵挡者，他是骄傲者，他是试探者，他是控告者，他是欺骗者，他还继续来执行啊，来表演，来进行他的这些邪恶的轨迹。因此我们该怎么办呢？虽然我们都有一些尝试，但是我们还要归纳一下这些重点，不但知道，而且成为我们的力量来对付。我们的对策最重要，第一，我们是要认识魔鬼。哥林多后书二章十节，临后二章十节说，我们并非不晓得他的诡计。所以基本上我们已经知道魔鬼产生的大概经过，还有他基本的特性大概是怎样。我们知识上虽然有，可是我们是不是熟练仁义的道理呢？我们是不是很警醒，是不是都已经可以在魔鬼来攻击试探欺骗或者耍他的诡计想要吞吃我们的时候，我们可以及时的来应付呢？我们不但要在知识上知道，如果只是知识上知道是不够的，我们不但知道，我们更是我们的心态上是有相当的预备。我们真知道他的诡计的话，我们会产生警醒的态度。所以林后说，我们并非不晓得，其实我们知道在教会里面恐怕有一些人真的还不太晓得关于魔鬼的一些基本的事情，晓得之后呢，是要从知识的晓得变成我们的一个态度。我们真正知道他的诡计的话，我们会产生第二个对策，除了认识这个对策之外，就是警醒。这个是我们很熟悉的彼得前书五章八节，那边说，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所以这边说，我们要知道到什么地步，不是脑袋里面的知识，而且知道到一个程度是真的了解，他是一只吼叫的狮子，他是在我们身边或者在我们四周围的，他是遍地游行的，他是想要吞吃可吞吃的人。所以真正的知道的话，如果你真的知道你旁边有一只狮子，你会怎样？你当然会尽一切的力量来抵挡它。但这个意思不是叫我们紧张的不得了，这是叫我们警醒，因为我们不是靠自己的本事来对付魔鬼的。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概念，我们里面的那靠着那在我们里面的，我们是可以胜过在我们外面一切的。所以不论这狮子怎么厉害，其实我们是它吃不下去的，因为我们靠神远远胜过这个狮子。所以我们的第二个对策就是警醒。警醒不是紧张，警醒当然不是糊涂，我们真认识就会警醒，就不会糊涂。但是警醒的意思不是紧张，因为我们是可以靠神胜过魔鬼的，所以我们可以成为狮子吞不下去的人。这个是很重要的，我们有警醒的态度。不但警醒，接下来就提到另外一节我们很熟的圣经，这是第三个对策，就是不给魔鬼留地步。这是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七节，以弗所四章二十七节所讲的，不给魔鬼留地步。也就是说，当魔鬼他要吞吃或者要试探我们的时候，我们必须当场来拒绝他。因为魔鬼他是不怀好意的，他是得寸进尺的，你一旦给他留地步， 它就会长驱直入。你一旦这一个打开门，那么它就变成一个很恶劣的房客，它就不愿意走了。所以这个它好像什么呢？约翰福音十三章犹大的例子可以让我们了解魔鬼的情况。约翰福音十三章里面提到，逾越节快到了，吃晚餐的时候，魔鬼把卖耶稣的意思放进西门的儿子加略人犹大的心里。一开始魔鬼是把一个卖耶稣的意思放进他的心里，就是一个坏的念头跑进去他的里头，他没有马上对付他。然后耶稣心里很忧愁，耶稣说我们中间有一个要卖我了，门徒彼此对看还猜不透是谁，耶稣就说我蘸一点饼给谁就是谁。耶稣给犹大很多的机会，他沾着饼就递给这个犹大。为什么要沾这个饼呢？因为饼本身啊是淡淡的，要沾一点酱，这样才下饭才好吃，那么沾一点饼来吃。那么他沾那个饼给犹大，其实这也是在提醒犹大，可是犹大并没有悔改，他就吃进去。他从约翰福音一开始，魔鬼把一个意思放进犹大的心里，到耶稣一再的提醒指明，他还是不悔改。接下来发生什么事情？圣经说撒旦就入了他的心，撒旦就进入他的心，你看就这样长驱直入了，长驱直入了。一开始只是一个坏的念头，你没有处理，你给他留地步，最后他就进入你的心，就整个霸占你的心田了，就做你的主人了。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可怕的例子，就是不抵挡的后果就整个被他霸占了。有人说你没有办法防止鸟飞过你的头上，可是你至少可以不让它在你的头发里面筑一个巢，筑一个窝。有时候我们会遇见一些试探，但我们可以像主祷文那样祷告，求主不要叫我们遇见试探。他有时候我们真的遇到了，遇到了我们不要把它，不要留任何地步给他，因为留一点地步给他，他就得寸进尺，就长驱直入，结果你就不可收拾了。所以这个是谈到了马上的对付他，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态度。接下来是什么呢？除了在警醒的态度可以马上啊，也警醒不要让他有地步可以趁虚而入之外呢，另外就是抵挡，这是圣经提很多的，要抵挡他。雅各书四章七节说，故此你们要顺服神，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抵挡魔鬼，魔鬼会离开我们逃跑，不是我们自己很有本事，而是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基督会护卫我们，圣灵也是神在我们心里面的这样的保惠师，我们靠着他是有足够的本事可以抵挡魔鬼，马上抵挡，当场抵挡，魔鬼就会离开我们逃跑。那么这里的问题在哪里呢？有时候你抵挡的那一刻，可能你马上就吃大亏了，所以有人就妥协了，不愿意抵挡。我们举一个例子，这个王明道弟兄，当他在北京的时候，日本人来侵略中国，占领北京，他要很多地方的领袖都签名啊，赞成他们的这个占领跟侵略的行动。王明道不签名，虽然很多牧师签名了，他们就警告他说：“给你一个礼拜的时间考虑，你如果不签名，一切后果由你负责。”要恐吓他，吓他。王明道说，我不要一个礼拜考虑，我现在就拒绝。王明道弟兄回到教会的时候，很多弟兄姐妹都很称赞他那么刚强，但是他说我不刚强， 我是很软弱的，我知道我很软弱，所以我必须马上拒绝。因为我如果回家考虑一个礼拜，想到妻子孩子啊，想到很多很多事情，恐怕我就妥协了，所以他就当场拒绝。所以抵挡是什么？要马上抵挡，当场拒绝。当场拒绝有什么后果？有可能吃了大亏，可能就被抓去关起来了。王明道并没有被抓去关起来，他是后来才被关的，还不是日本人关的，他是中国人关的。所以抵挡的后果，可能神就保守我们很平安，没有事情了。可是抵挡的后果，也有可能就因此吃了亏。但是宁可在世上的时候暂时吃亏，不要让魔鬼这样趁虚而入，结果跟他妥协。所以这是第一个啊，他关于抵挡，我们提到了这种马上抵挡，我们顺服神，我们拒绝邪恶的事情，不给魔鬼留任何的地步。接下来怎么抵挡？其实谈到抵挡魔鬼，讲得最清楚最完整的是以弗所书六章十一到十八节。这是我们熟悉的，就是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够抵挡魔鬼的诡计。这是以弗所书六章十一节的，所以有全套的军装。所以这里面有几个基本的配备，我们可能有些同工，有些弟兄姐妹已经熟悉，有的还不熟悉，但无论怎样，我们都应该再复习一下。第一个配备，十二节提到我们在心态上要先搞清楚，我们征战的对象不是属血气的，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我们是以那执政掌权管辖这幽暗世界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我们征战的对象其实是魔鬼，是属灵气的恶魔，他在控制着一些力量来抵挡我们。所以地上这些人跟我们抵挡的人，这都属血气的，这还都不是最厉害的。真正厉害，真正可怕，真正诡诈狡猾嚣张的是那个背后的那个属灵气的恶魔。所以我们首先在心态上知道，我们征战的对象是恶魔啊，不是一个一个的人，那这是在态度上。既然是恶魔，所以我们就要相当的警醒。接下来十三节开始提到，我们这个全套的军装里面，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的军装，就可以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一切，还可以站立得住。这也提到另外一个重点了，所以在态度上知道说，我们的对象是魔鬼，不是人，不是属血气的之外。我们也知道这个装备是全套的装备，不是顾此失彼。现在教会界有些人重这个轻那个，有些人重视外在感性的，忽略了理性；有人只重视那个理性的，忽略了感性；有人只要这个不要那个。其实全套军装都需要，我们应该欣赏其他跟我们不同，甚至于一些体系的一些基督徒，他们的优点也要谦卑的去来欣赏跟学习，要全套的军装。这边的全套里面有几个基本配备。第一个配备是六章十四节说，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你看它是从真理讲起的，所以有人忽略真理，不好好熟悉圣经，轻视系统神学，还说知识叫人自高自大。他以为只要参加一个聚会，很热烈的大声的祷告，那么宣告，那么就得胜一切了。其实这么有经验的保罗，他讲到军装的时候，他首先提到的是这个真理当作带子束腰。这个束腰的意思是仆人，他把腰束起来，这样才有力量，就是准备好要来侍奉，要来打仗的意思了。因为以前的人，以色列人跟中国人一样，穿的是长袍，可是这长袍要工作的时候是不方便的，要把腰束起来。打仗的时候也是如此，当过兵的人知道，这个要出去操练的时候，要用腰带把腰绑紧， 这样才不会松松垮垮没精神。束腰是什么？是准备要打仗，或者准备要去上课操练，或准备仆人准备好要工作要服侍了。所以束腰用什么来装备自己，准备侍奉，准备抵挡魔鬼呢？就是真理。所以圣经的真理这么多，从创世纪到启示录，中文的和本圣经就100万字了。我们要何等殷勤才能够熟悉神的真理呢？我们要全套真理要相当的时间，但是我们至少现在就可以开始。我们要重视真理的装备，这是第一个武器，全副军装，我们要全套的，不要顾此失彼。然后全套的第一个就是真理的装备。这个真理的装备不是我们每天灵修的时候啊，有一点亮光，今天一点，明天一点，这些是宝贵的。但是整套的真理不是靠我们灵修的时候那一些亮光所能够供应的，那是不够的。我们要熟悉整套的真理，要装备好。其实上帝有赐给教会教导的恩赐，有一些人是很会教导的，我们求神给我们有机会来领受教导。有一些书是很有教导性的，像这样的广播节目也是一种教导的机会，我们要重视。所以这是第一个装备，真理够健全就会站得很稳，这是最基本的。凡是比较重视整套真理的，他不一定是很热心，比较偏重理性的基督徒，他不一定很热心，可是他很稳，他很少这样摇摇摆摆的，忽冷忽热的。当然我们不期待他只是重视理性信仰的理论基础，我们也期待他是热心的，因为这两个不冲突，圣经两个都要。但是真理至少会让一个人很稳，这是很重要的真理，很重要的一点。第二个装备是什么？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这个公义是神的义，就是圣洁，神的义，神的真理，神的圣洁，这是我们的护心镜。因为一旦有任何的不义，那么就让魔鬼可以趁虚而入了。所以这个护心镜，心脏是我们的要害，用什么来保护它？用公义，就是神的义。我们熟悉真理之后，我们顺从真理。我们如果有任何的不义，那不义就是很容易跟魔鬼挂钩，他就会植入我们的要害，那就相当危险了。所以公义就是我们顺从神，维持圣洁的生活。接下来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这就是一个人信主之后就开始布道了，去分享福音，穿在脚上，到处去传福音。平安的福音是我们一生加冕的脚踪，这应该是我们唯一的前途，唯一的道路。我们得着这么大的救恩，我们就到处去跟人家分享。你说福音怎么是一个装备呢？这更啊，刚好很多人以为这个装备啊，就是不断的防卫魔鬼的攻击。其实传福音就是一个装备。有人说有一句话说，猛烈的攻击就是最好的防御。我们不是等人家来攻击我们，我们才去应付，才去辩论，才去对付。其实我们是主动的用福音来征服罪人，主动的去传。猛烈的攻击就是最好的防御，因为一个传福音的人必然是一个需要装备，他才会去传。所以你为了传福音，你本身就受到培灵了。有人说布道就是最好的培灵，因为你要布道，你要传福音，你要熟悉十架救恩的道理啊，你要啊受圣经真理的装备，你要操练，你要祷告，你要有热切的心肠，你要亲近神，你要支取神的权柄等等。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就受到本身受到很多的装备，而且传福音如果看见罪人悔改，我们就受到很大的激励。所以这个传福音本身对我们就是一个培灵，就是一个装备，这是另外一个武器。第十六节说，要拿信德当作藤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信当作藤牌，恶者是 不断利用各种的箭，而且是带着火，是要射死而且要烧死我们，很邪恶很恐怖了。但是呢，信是可以，这个藤牌是可以挡掉所有的火箭。那这个信是什么？我们基督徒的信最重要的不是信心的本身，其实我们的信仰最可贵的是我们的对象。我们信的对象是上帝，是耶稣基督，是圣父圣子圣灵这样一位伟大奇妙的真神。所以我们的信心不是在夸自己的信心，我们的信心是在夸我们信的对象。我们的信仰最可贵的是因为我们的对象是至高神，他爱我们，他借着耶稣基督拯救我们。所以我们无论仇敌的火箭多么厉害，我们靠着耶稣基督可以宣告，可以得胜。所以这个信是把耶稣扛出来，我们是信耶稣，是把上帝拿出来，我们是站在上帝这一边的。有一次战况很激烈的时候，美国有一次内战，南北战争很厉害，林肯那个时候，美国总统林肯他就叫牧师来祷告，牧师祷告说，求他说上帝站在我们这边，我们就一定不会失败。可是牧师祷告完，林肯说不对，他说应该说我们站在神那边，我们就一定可以胜利。所以我们这个信德是什么？是信仰的对象是神，我们站在神那一边，一定胜过魔鬼。所以这个是信德当作藤牌，二者什么攻击都打不倒我们。接下来在第十七节提到，我们要戴上救恩的头盔。救恩的头盔，这个头是另外一个要害，跟心脏一样，都是我们的要害，头是我们的中枢，是我们的指挥中心。我们救恩的头盔，救恩就是我们的头盔了。所以一个得救的人其实已经站在一个很稳固的地位上，这个头盔保住我们的头，这个最要害的就是这个头，最重要的已经安全了。耶稣说过，父赐给他的一个也不失落，到他面前来了，他一个也不丢弃，谁也不能从他的手里把我们夺去。他不但这样讲，他又说谁也，这是父赐给他的，我们这些人是父赐给耶稣的，谁也不能从父的手里把他们夺去。所以可见我们得到的救恩是很稳固的救恩，虽然我们有责任要警醒，可是实际上耶稣已经一再的保障我们，得到的是永生，永生就是永不灭亡。所以这个头盔是一个很可靠的头盔，是保护我们的头不受伤害，保护我们的生命在安全的境地里面。所以这是什么？就是真正的重生得救已经在一个很安全的地位上了。是不是有人在教会里面，可是却没有真正的悔改认罪悔改，真正的归正，真正的信靠基督，真正的从圣灵而生，真正的重生得救呢？有可能在国内教会有很多人因为病得医治就信耶稣了，有人因为什么难处有耶稣的帮忙，祷告蒙垂听就信了，但是并没有弄清楚真正的信是悔改认罪，是求耶稣赦免洁净我们的罪，是接受基督在我们心里做我们的主，是神的灵已经进来做我们的证据，是从圣灵而生开始一个新的人生，是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有一个新的生命。所以救恩的头盔是让我们要得到一个提醒，我们是不是真正已经得到救恩了？已经得到了以后，就常常宣告我们得救的人是站在一个永生的安全的稳固的地位上。我们要警醒，要抵挡魔鬼，可是我们已经站在一个稳固的地位，我们有一种信心，有一股浩然之气，因为神是伟大的。所以这个救恩的头盔，这是能够保护我们最要害的要害，就是我们的头。然后另外一个装备是什么？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 神的道。这个又跟前面互相呼应了。前面提到第一个装备是什么呢？第一个装备是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现在又重复来讲了，神的道就是真理，神的道是圣灵的宝剑。我们刚刚看到的那些装备都是比较防御性的，无论是这个头盔、护心镜、藤牌啊，这些都是比较防御性的，但是有两个是比较攻击性或比较积极性的，一个是鞋子，鞋子也可以防御啊，敌人来有个好鞋子可以跑快一点，但是鞋子也可以攻击，我们把鞋子穿好，我们往前冲，这边讲的是攻击性的，穿着这个福音的鞋子啊去传福音。另外一个更厉害更积极的攻击性的就是圣灵的宝剑，这个剑是要来杀敌人的，要来对付，要来真正来抵挡敌人的。这个圣灵的宝剑是什么？就是神的道。所以你看这个全副军装里面从头到尾最强调的啊，最中间最要害的是救恩，是信，可是呢头跟尾重复强调的是神的道，神的真理。可见真理的装备是多么的要紧，多么的急迫。如果有人忽略真理的装备，他有祸了。如果有人告诉你只要做感性的追求啊，这些理论啊都是属世的、属魂的，那个是魔鬼的诡计。这里明明告诉我们，全副军装一开始就是真理当作带着束腰，最后就是拿出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就是神的真理。所以这个信仰的理性基础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不要上魔鬼的当，跟某一些人对圣经的曲解。所谓知识叫人自高自大，我们在第一堂有提过，那个是说夸知识或者靠知识，那是叫人自高自大的。我们不是夸知识，我们不是靠知识，我们是这真理的装备，是靠神，是夸神的，不是夸自己的知识。我们有这些装备，目的是被神使用来抵挡魔鬼，来赢得这个战争。所以我们不是自高自大，我们做这些真理的装备是可以抵挡，可以胜过魔鬼。最后以弗所六章十八节说，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且在此警醒不倦，为圣徒、为众圣徒祈求。其实六章十七节已经对这个属灵的军装已经有完整的描写，接下来做一个补充的说明。总而言之，是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随时是讲时间上，多方是讲这个层次方面，什么事情都是借着祷告跟祈求，警醒的来祈求，不但为自己，也为众圣徒来祈求。所以这是最后的补充的说明，提到我们自己警醒，随时多方祷告祈求，我们也有责任互相守望啊，互相守望相助，常常用警醒的态度为众圣徒来祈求，我们互相代求跟彼此的提醒和扶持，也是我们胜过魔鬼的一些很重要的一点。那所以我们今天没有花很多的时间来讲魔鬼学，看起来好像没有，实际上是有。我们花很多时间来看以弗所书，或者以弗所书之前的啊，那哥林多后书说要晓得魔鬼的诡计，彼得前书五章说啊，魔鬼是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要我们警醒。然后雅各书四章七节说，我们务要抵挡魔鬼，魔鬼要离开我们逃跑。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七节说，不可以给魔鬼留地步。然后我们花很多时间讲以弗所书这全套的军装，这就是我们魔鬼学最重要的一点了。我们得到救恩，已经脱离魔鬼的诡计，我们穿上全副的军装，我们足够来胜过他，这是最重要的事情。有人很好奇，他舍本逐末了，他花一段时间，一大堆时间要来研究那个圣经没有讲清楚的，然后还振振有词说把魔鬼堕落的细节讲了一大堆， 其实更重要的事情是，魔鬼现在是活生生的，他虽然头被打破了，他还在那边作怪，他想要吞吃我们，我们要怎么警醒，怎么装备，怎么抵挡，怎么胜利，这才是最重要的。所以这是魔鬼学啊最重要的内涵。我们这一讲魔鬼论暂时要停在这里，我们在下一讲的时候，我们要进入人论。为什么先讲鬼再讲人呢？啊，因为天使是比人类被造更先被造的，所以我们照这个时间的次序先讲魔鬼。不是所有的天使都变魔鬼了，只有一部分。圣经没有直接讲多少，但有一个暗示，有一个地方提到可能是三分之一，但因为没有直接说，所以我就没有多谈这方面。但是这是清楚的，就是说还有很多天使他是没有堕落，没有跟着天使长一起叛变的，他仍然到今天还是很忠心的天使。所以天使不都是堕落的，这是很重要的，更多的天使是没有堕落的，更多天使到今天还是与神同工，他不但没有堕落，而且在安营保护我们。那这个我们在以后还会提到。那我们提到天使中一部分他堕落了之后，他的一些现代的情况跟我们应该提防的事情，然后我们现在来看人的出现，人是怎么被造的，人被造的经过，这是一个重点，我们在下一讲要开始讲。还有人被造之后很快就堕落了，因为魔鬼在人之前已经堕落，而且就在那边寻找可吞吃的人，他第一个要吞吃的对象就是亚当跟夏娃。所以人被造之后，我们就会来谈到人的堕落。人被造还没有堕落以前，上帝已经对人类有一些安排。人被造有什么特征呢？上帝对人有什么期望呢？人原来如果不堕落，人基本的使命，在这个世界上的文化使命是什么呢？这个是我们下一讲要来了解的。我们可以先做一个功课，就是创世纪一到三章。我们好不好在下一讲来进行之前，请我们每一位同工，每一位听众朋友先把创世纪一到三章做一个预习，那么我们在下一讲的时候就会很有收获。我们期待从人论开始，我们对自己有更完整的了解，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或者说百战百胜。我们要认识人论的，我们用祷告的心期待神在下一讲也借着讲员的口对我们有很好的装备。我们为今天所领受的感恩，为下一堂更多的领受来期待来盼望着。我们这样子来用祷告的心进行，愿神继续施恩赐福，我们都能够在神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下一次来共同来
我们必须转眼不看难处，而仰望耶稣，仰望统管天地的主，那么他就会赐下帮助。当我们的眼目定睛在他的身上时，我们就可以经验到他的帮助而得到力量。如约翰福音八章三十六节说道，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亲爱的朋友，希望你和我一样，愿意向主祷告说，主啊，当逼迫临到时，透过一次又一次在苦难中的顺服，容我的意志与您的旨意紧紧连结，契合无间。谢谢你的爱。Amen. 友，空中神学院这个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您刚刚听到的是我们第二系列的系统神学课程，由王老师主讲。如果您有什么心得或有什么意见，我们竭诚欢迎您来信告诉我们。谢谢您的收听，愿主赐福您。